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6月7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线上。道环兄，
Hello， 大家好。
哎，道环兄啊，这个最近哈非常热门的题目，那就是塑化剂起云剂，这个一定要问你了，你吃最多了。
那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啊，介绍一个网站以及一个电子报，那就是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的网站以及他们的电子报。他们最新一期的电子报就是在报道起云剂、塑化剂的问题。
是，
那我觉得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啊，其实看一看这一份电子报，然后这个得到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问题已经吵了整整超过两个礼拜了。
是。
那看起来这个其实许多问题该知道了都已经知道了。那我有点担心啊。那这个现在就是有很多的情绪。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这个科学的知识，那是最基本的。
是。
那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这一期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电子报有一篇由台大化学系教授陈竹廷他所写的关于起云剂、塑化剂的介绍
啊。
那像起云剂啊，是非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嗯哼。
那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个商业生产的食品啊，或多或少都有添加物，可是起云剂是完全合法的食品添加物，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这个概念。那无论是起云剂，或者是现在大家炒的人心惶惶的塑化剂，它都是界面活性剂。
嗯，
那它们的作用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把不同性质的物质，混合在一起的这个一些作用。
嗯，
那你譬如说哈，水跟油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液体，
是
我们要把它们混在一起的话，那你通常你可以用物理办法，物理办法就是用高速搅拌。
嗯，
那可是问题在于哈，那样子高速搅拌出来，它们混合的结果仍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你要是用界面活性剂的话，能够帮助他们两个互相溶解，那就是让他们混合到看起来均匀而又自然
啊，又像同一种物质了。
也不是，你也可以这么讲了。
嗯，
那你譬如说冰激凌是最标准例子，
是
冰激凌是许多物质混合在一起的结果，那事实上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是需要利用界面活性剂的。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界面活性剂，也就是说有这一种功能的化学物质其实相当的多。
嗯，
那有一些是天然的，那有一些是人工制造的，那我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对人体危害的程度等等之类，把它们分类。
是。
那所以起云剂是合法的食物添加剂，起云剂也就是说是合法的，可以添加在食品里边的界面活性剂。OK， 在食品里面的这一种添加剂啊，有一些的作用是创造食品的新的感觉。
嗯，
那你譬如说让这个寻常的食品在肉眼看起来让人能够想要吃它，那就是创造一种视觉的新的感觉。
是。
那还有呢，那就是创造新的触觉或者是味觉。
是。
OK。那通常在食品中添加了起云剂，有一些是天然的化学物质，你譬如说是没有味道的植物油类，那譬如说阿拉伯油啦、菜籽油啦等等之类。可是起云剂无论如何，由于是添加在食品中的，它的起码的条件必须是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稳定，那它也不会因为高温或低温而有重大的变化，变得有毒，
要稳定
之类的，
对，
要非常的稳定。那这个你假如像这一种化学物质，假如你添加在食品中，你假如添加的这个分量大概只不过是1%之内的话
啊，
那你甚至都不需要报备
哦。
对，是
0.0%。
那另外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就要介绍了，那就是我们台湾的大学里面都有化工系。那利用界面活性剂的技术来混合不同的化学物质，来创造不同用途的产品，本来就是化工业的看家本领。
是。
所以你想看我们像台大还有好几所大学，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化学系以及化工系。那你就知道化工系是做什么的，根据我刚刚的介绍。那只不过就是说，我刚刚已经说了，不同领域的产品有你使用的化学，你所使用的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啊，有不同的规范。那食品业利用的界面活性剂与其他业必然不同，那理由我们就不必多说了。那其实就是8个字就完了，就是人命关天，健康无价。
是
OK。那塑化剂，就是非食品工业所使用的界面活性剂。那它是生产塑胶类产品必然要使用的化学物质。
是。
那塑胶类的产品不是食品，因此塑胶类产品添加物的管理规范与食品用的起云剂啊，那就本来就不一样。那塑胶产品使用的原料加入了塑化剂以后，会产生新的性质，譬如说变软啦，然后你加工的温度可以降低啦，
是，
然后呢你可塑性或者是流动性啊都比较高啦，那你就便于加工啦。那你譬如说我们最常在日常生活里面最常使用的这个塑料，塑胶原料啊，
是，
那就是英文缩写叫 PVC 嘛，
聚氯乙烯，
知道
的，
对，它的中文名字就是聚氯乙烯。它这个原料，它的质地是又硬又脆，但是你加入了塑化剂以后哈，那这个你做出来的产品，它的柔韧度或者是耐力都可以调节。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你加入的塑化剂是什么样的种类，还有你加入塑化剂的比例是多少，你就可以调节产品的这个柔韧度跟耐力。
是。
那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用品都是由塑胶做的，几乎是应有尽有。简单的讲，就是塑化剂所变的魔术。
是。
那有一些塑化剂，譬如说现在报上最喜欢提到的，就是英文缩写就是 DEHP 了。
哎。
那中文就是邻苯二甲酸酯。那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的广，然后它生产的过程，相对说起来非常的单纯，因此它能够大量生产，而且它有价格很便宜，所以你生产这一种塑化剂本身都是重要的产业。那由于广泛利用 PVC 啊，所以这一种塑化剂就是 DEHP 在生活环境里面已经无所不在了。 那从家居塑胶用品中渗出来的这个 DEHP 啊，那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事实上是早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就已经有人注意了。那所以研究塑化剂对于环境或者是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哈，一直是许多环保以及工卫学者大声呼吁的目标。那现在食品业用塑化剂来代替起云剂啊，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行动。那可是我认为哈，我们现在愤怒没有用，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就是让学术研究与生活能够直接发生关联。我们需要的还是更多扎实的研究，需要坚强的观察以及实验的数据。因为啊，我们现在各种媒体上的许多的不同的说法，有许多还不算是坚实的科学证据。譬如说所谓环境荷尔蒙，那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更为严谨的实验来求证。那当然学者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环境荷尔蒙它对于动物或者是人体健康的危害，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观察得到。
是的。
是我觉得哈，我们应该利用现在大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哈，那是敦促科学界去做扎实的这一方面的研究，这个收集更坚强的这个证据。那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舆论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大家都关心就责的问题。是我觉得现在除了就责之外，我们关心科学以及受科学训练的人更需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证据，坚强的证据，使我们在评论或甚至批评的时候啊，能够就是说你心理上这个是不会有任何的虚心的地方的。那我个人觉得就是在具体实验证据有了以后，你即使是立法管制啊，也比较不容易出现漏洞，也不会也不容易制造管制过当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很可能是你刚刚提到的问题里面的一部分，那就是即使在目前的科学的基础上或者是技术的基础上，我们的立法还是跟不上，因为立法诸公没尝试嘛。而且我看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现在引起的恐慌，或者是包括我们昨天还在节目里面也请了食品卫生的专家科学家来讨论这个题目，大概看到的就是说，不论是吃的人，或者是忧心的人，或者是恐慌的人，或者是拿着刀准备立法制定法条更改法条的人，都看起来尝试不足啊。
这当然是我担心的，可是我不想做这一方面的评论，我期望的还是，就我们还是要回到科学。我们要看一看目前我们这个据以批评的科学证据到底完备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
在我看起来更为重要。
是，接下来你好像要为我们介绍大陆的科学网站是吗？
一点不错，因为我先介绍了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的网站以及他们的电子报。
你要两岸平衡一下。
也倒不是平衡，而是啊，其实这是我长久以来的好奇。因为啊，你在大陆的媒体上，我觉得相对而言，像报纸，那它的科学新闻可能比台湾要多一点。第二，那你在大陆的新闻媒体的网站上，你也会发现他们科学新闻的分量，也比我们台湾的媒体，的网站上哈要多。那第三，那就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啊，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他制定了一部科普法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听说过有制定所谓的科普法的。那中国大陆有科普法。那他们的这个中央政府每一年都投入许多的资源来从事科普宣传，所以大陆上有不少的科学的网站。 我觉得就是相对数量而言比台湾多太多了。那可是我现在要介绍一个是大陆上由民间社团成立的科普网站，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大陆的大众传播媒体基本上全部都是公立的嘛，都
是
官方的嘛，
嗯哼，
那所以他们那些网站上面的科学新闻，无论如何这个也是官方的产物嘛。那我要介绍一个是大陆民间社团所成立的科普网站，
是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一个科普网站，它的中文名字就叫做果壳网，
果水果的果，
水果的壳
啊，果壳，
对，果壳网。
嗯，
那这个它会取这一个名字啊，其实是有典故的。那就是它这个果壳呢，它代表一般人学习科学的障碍。
啊，
果壳网呢，它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一般人克服学习以及理解科学的障碍。他们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说，我帮你咬开科学的硬壳。
嗯嗯，
有意思吧？
这个比喻不错。
那我今天呢，就要特别介绍果壳网上面的一个特别的专栏。
嗯哼，
这一个专栏的名称叫做谣言粉碎机。
哦，谣言粉碎机，
对，有意思吧？
嗯，这是针对网络谣言是吧？
一点不错，因为大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这个也不仅仅是大陆了，就是我们现在网络的发达，网络的便利，那其实并没有发生十多年前学者宣传网络的那些好处。那十多年前学者宣传网络的好处，就是说那是什么资讯高速公路啦，方便大家这个交换知识啦，甚至增进知识啦，然后能够促进理性啦等等之类的。那我相信现在大家都知道，在网络上流传的最多的反而是谣言。
嗯哼，是，而且我们每天上网的人都知道，你讲的这个特别有意思。
对。那在中国方面哈，
嗯，
那在中国方面出现了一些现象。那由于中国现在有钱了，
嗯，
重视养生的人也多了，所以与养生有关的谣言或者是充满虚假广告的商品也就特别多。
嗯，
那另外一方面，现在中国不是经济也开始起飞了吗？而且这个大家很夸夸其谈，这个都在说中国很快要变成世界第二个重要的经济体嘛。
是。
那所以中国在产业上的投资也越来越多。
嗯。
那可是我发现许多的投资项目也是充满了各种夸张虚假的说辞，甚至完全胡扯的说法都活灵活现的在网上流传。
啊，
甚至他们还会白纸印成黑字变成报上的新闻。
哦，
非常有趣的。
哦，你可
以
举例子吗？你
所以果壳网上个礼拜出现的一篇谣言粉碎机专栏啊，
是
针对的就是所谓的维他命 B17， 就是维他命 B17。
哦，
我想我们从小学就学过哈，维他命有 A,B,C 等等之类的。
对。
那然后呢，维他命 B 事实上我们在学的时候课本上都告诉我们是维他命 B 群。
是的。
意思就是说维他命 B, 不止一种，有许多种。
嗯。
那这个你譬如说烟碱酸是一种维他命 B, 然后叶酸也是一种维他命 B, 然后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了。你要是缺乏维他命 B12 的话，
是
就容易得贫血。
嗯，
记得吧？
是的，记得。
那现在在大陆的网站上哈，三不五十的就出现了说有一种维他命，它叫维他命 B17。
这是什么东西？
对，那这是一种化学物质，是德国人发明的，而且发明了超过半个世纪以上。
嗯哼。
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网上流传的说法是说，维他命 B17 是治癌症的仙丹。
哦。
而且他说得活灵活现的。
哦。
说什么？现在世界上的大药厂啦，基本上都靠生产治癌症的药来赚钱。
嗯哼。
因此。 因此这些大药厂都联手起来，不让维他命 B17 能够治疗癌症的事实，让大家知道。
哦，但是这是个谣言。
在网络上就，所以网络上就有一些人，他就认为他们应该把这个福音传播到越远越好，传送给越多人越好。不断的宣传就是，你只要大量的吃维他命 B17，那你就能够治疗癌症，而且什么癌症都能够治疗。
是，大王兄，你在线上等我一下，我进一段新闻，稍后回来再治一治我们的癌症。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六月七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道寒兄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大家好。
哎，刚才说到中国有那么一个科学网站。www.gukr.com， 这个 GUOKR 就是果壳的意思哈。
果壳。
果壳网。如果是我嫌我念的不清楚或者来不及记，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搜寻一下，可能可以找得到。果壳网就是一个，一个科普的网站。您刚刚提到这个，它有一个专栏，这个叫做谣言粉碎机，提到了维他命 B17 根本不是维他命，也没有治疗癌症的疗效。说到这儿呢，还有什么专栏？
几点不错。另外一篇也是谣言，我今天只介绍谣言粉碎机专栏。
Okay，
那它另外还有一篇，它一个礼拜啊至少推出两篇。
嗯哼。
那上个礼拜另外有一篇就跟大陆现在如火如荼在发展的一个产业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太阳能产业
啊。
那你读了这一篇专栏以后，你就能够知道，无论以太阳能发电还是利用太阳的热能，都有技术上的瓶颈。
嗯，
而那一些技术上的瓶颈，在科学界，或者是在工业界，至少半个世纪以前就知道了，
是，
只不过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突破。
嗯哼。
因此利用太阳能的产业哈，也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展。
啊哈。
那最近其实是因为大家注意到，为了应付地球暖化而衍生的温室气体问题、能源政策问题以及经济发展问题、环保问题等等，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太阳能的产业，
是，
也才开始由国家的力量来鼓励发展利用太阳能。
所以不是说太阳能产业在科学跟技术上有了什么进展跟突破。
没有，绝对没有
啊。
我说哈，这个太阳能产业，这个在技术跟科学上都没有突破。我还是举个例子比较好。那就1903年，就超过100年前了。
是。
那居里先生，他与他的学生一起算出来，那说发现原子核里边啊藏有巨大的能量，那巨大的程度当年还没办法估计。只能用爱因斯坦在两年以后，也就是1905年发表的著名方程式来计算，那就是 E 等于 MC 平方。但是即使是这样啊，历史也并没有立刻就进入核能时代。因为当年没有任何人知道怎么样将原子核里边藏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一直到1938年年底，也就是整整35年之后，科学家才用实验来证明，我们可以使原子核分裂。那原子核分裂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那后来的发展呢？当然大家都知道了，美国动员了大量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好几个得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然后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45年研发出原子弹。
是，
那这距离居里先生算出原子核里有巨大的能量啊，已经过了42年。
嗯哼嗯哼。
那利用太阳能的技术，我们早在，我刚刚说了，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知道有瓶颈，包括科学理论上的瓶颈以及技术上的瓶颈。
嗯，
可是到现在，无论是科学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没有明确的突破发生。
嗯哼。
因此啊，大声疾呼发展太阳能产业，动力只来自环保的这个需求。
嗯哼。
以及想发财的人
啊，买股票的人。
对，我特别想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那你千万要当心一心一意只想发财的人。
嗯
因为啊，这样的人是最有可能说谎胡扯瞎说夸夸其谈，只有他们才会这样做。
你的意思就是说，电视上那些老师们如果告诉我们的这个股票购买者啊，说这太阳能产业可能会有一些突破，这些都可能是骗人的，是吧？
绝对是这样。
你是不是投资有错误啊？
我不投资股票的。
哦、
OK, 好，我再继续介绍啊。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专栏、
嗯，
最近我最欣赏的一篇啊，针对一个流行的寓言。
嗯哼。
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小都读过《伊索寓言》嘛。
对对。
那许多《伊索寓言》其实都是动物寓言嘛。
嗯哼。
那我们从小读。不过大概长大以后哈、啊，就不会相信那些动物寓言讲的动物的事儿
是
真实的事。
嗯哼。
那有一些伊索寓言，那我们即使长大也还是相信的。
嗯嗯。
比如说两个朋友鱼头熊的故事。
对。
那一则寓言是教我们不要与只顾自己的人交朋友。
是。
可是我相信许多人仍然相信那一则故事里边说的什么熊不会吃动物的尸体啦。
对。
因此呢，你对付熊最好的方法是装死啦。
嗯嗯。
可能还有很多人因为小时候读这个故事还相信。事实正好相反。
哦。
熊对食物是一点都不挑剔的。
哦。
他们吃动物的尸体是家常便饭。
哦。尤其是假装的死的尸体、哦、是吧？是。
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呢？我要谈的是因为哈、啊、在现代的什么经营管理策略的书或文章里边啊、
嗯、哼，
也常常出现跟伊索寓言非常类似的寓言。
嗯哼。
那借着动物故事啊传授大道理。
哎。
譬如说像大象跳舞、啊、
嗯，
就是一个非常传神的例子。
哦。
可是现代动物寓言又往往包装着科学实验的外衣，让人信以为真、
嗯、哼，
以为动物真的像故事里描述的一样。
嗯，
那果壳网谣言粉碎机专栏有一篇就挑了这么一个动物故事来做研究。
啊哈。
那这一个动物故事啊出现在1994年，就是17年前哈佛商学院出版的一本书里边、
哦、
那个来头很大吧。
是。
那故事主角是一群猴子，那一刚开始呢这个有五只猴子，科学家把五只猴子关在一起。
嗯哼。
那笼子里边还有一根柱子，那根柱子的顶端放了一串香蕉。
嗯。
那任何一只猴子想爬上柱子拿香蕉吃，都会自动的触动这个喷洒冷水的装置，
是
把所有的猴子都淋湿
啊。
结果用不了多久，就没有一只猴子敢去爬柱子拿香蕉了。
嗯嗯。
然后把五只猴子中的一只放出来，再放一只到笼子里。
嗯。
那一只新来的猴子一看到香蕉，就爬柱子想去拿，结果他立刻就被其他四只猴子给扁了一顿。
啊哈。
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挨揍，但是因为这样他也学会了不敢爬柱子吃香蕉。那科学家这么一只一只的把笼子里面的猴子换成不明理就的猴子。
嗯嗯嗯。
最后 笼子里的五只猴子都不知道只要爬上柱子就会触动喷洒冷水的机制。
嗯哼，
可是他们仍然不敢去拿香蕉吃
啊哈。
写作这个故事的两位管理专家，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啊。
是。
他们想要以这个故事传达的教训是，就是先例往往会透过种种途径啊，变成金科玉律。
是。
使人忘记他原先发生的情境。
嗯。
有意思吧？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合理。
对。可是他们说这个故事完全想当然而出自想象、
哦、
而不是根据任何科学实验或报告。真正研究过猴子的专家告诉我们、
嗯、哼，
猴子会不顾一切的千方百计的去拿香蕉的他才不怕你的任何惩罚了。
嗯嗯嗯嗯。
那现在许多管理跟经营的书里边的动物故事啊，说穿了也不过是跟伊索寓言一样出自想象，
是
而不出自科学家的观察与发现。
嗯，
那我觉得这一篇专栏啊写得好在哪里呢？
嗯，
就是他有真正的去做研究。
是，
就是说就是、
我懂你等一下，就是说猴子吃不吃香蕉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就跟听信哈佛的专家到底应不应该听信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六月七号，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线上。道环兄
，Hello，Hello。
刚才讲到这个很多经营管理的书里面出现的动物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经过有科学实验的根据，说穿了也不过就是跟伊索寓言一样出自想象，而不是科学家的观察与发现。这个好像是你从果壳网上那个谣言粉碎机专栏里头得到的一个理解，是吧？
对，没错，那篇专栏我觉得写得不错，所以我推荐给大家看。
嗯，
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
是。好，那我们就谈谈男性口服避孕药，那不就是起云剂还是塑化剂吗？不是不是不是，
不，你不要散布谣言。OK， 那是这么回事啊。
嗯，
过去的这一个周末，就是在美国波士顿啊，举行了一个学术大会。这个学术大会就是美国内分泌学会第93届的年会。
嗯。
那有许多的专家出席，有许多许多的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在那边发表。那我要介绍其中的两个。那你刚刚所说的男性口服避孕剂似乎露出了曙光，就是在那边公开报告的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那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得到的结果。他们发现。你只要干扰维他命 A 的代谢产物，你就可以使得雄性小鼠丧失生殖能力，有意思吧？
哎，等一下，什么叫做维他命 A 的代谢产物？
因为我们从食物里边所摄取到的维他命 A， 那我们或者是我们从药丸里边得到的维他命 A， 这些维他命 A 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它要经过身体的代谢，会变成稍微不一样的其他的化学物质，那这一些其他的化学物质，那才会再经过一连串的生化反应，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是
，OK。所以你只要能够干扰维他命 A 在身体里面的代谢产物，那你就可以使得雄性小鼠丧失生殖能力。
哦，
那6月1号出版的内分泌学的学报已经刊登了他们初步的实验报告。那这一次就是在6月4号，也就是大前天，
嗯哼，
在波士顿 报道了长期实验的结果，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个发展男性口服避孕药，这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反复的遭到挫折，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一直没办法克服。
是
过去没办法克服的这个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过去的研究都目标都放在性荷尔蒙上，就是要抑制或是扰乱男人体内的荷尔蒙系统。那这样子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你扰乱了以后，即使是这个人不再生产精子了，那他的性欲也几乎丧失了
啊。
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
对，
所以过去发展男性避孕丸一直都不成功，是有这一种瓶颈在。
是，
那有意思的在哪里呢？有意思的是哈，科学家其实100年以前就已经知道，你假如就是说你就是假如动物在饮食中缺乏维他命 A， 它就会丧失生殖能力。
哦，
100年以前就已经知道了。
那如果大量吃呢？
啊，
大量服用维他命 A。
另外一个问题，我是说，你假如在饮食中缺乏维他命 A。动物就会丧失生殖能力，包括人。
Okay， 是。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了，你要是缺乏维他命 A 的话，第一个影响的就是你的视力嘛。
对，眼睛。
对，就是特别是晚上的视觉嘛。
嗯。
所以你科学家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样利用这一个知识来这个达成避孕效果，又能够维护这个动物或者是人的视力嘛。所以这一个知识一直都没有受到好的利用嘛。那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无意中在一个药厂放弃了的研究产品里面发现了一个化学物质。那这一个化学物质可以干扰这个维他命 A 在身体里面的代谢过程，
是
来达成这个避孕的这个功能。可是呢，最有趣的一点在于，就是你要是停止服用这种避孕丸，那小鼠的生殖能力又会立刻恢复。也就是说，你服用这种避孕丸不会有长期的生殖的后果。
哦，
也就是说，服用这一种避孕丸，事实上是安全的。目前当然我必须要再一次强调，目前他们所公布的两篇报告，一篇是书面报告，一篇是口头的报告，全部都是用小鼠所做的实验。
是，
那我们期盼在不久的未来，他可能就会开始利用人体来做实验了。
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小鼠的视力有没有受影响啊？因为假如同样是干扰维他命 A。
完全没有，这是非常有趣的。
是，
完全没有。
我看是雄性的夜间视力降低呢，那当然他性欲就不好了，他看不清了嘛。啊，没关系是吧？
真的没关系的。
好，
真的没关系的。
好，不，我们可以这样联想，就是这样比较好记啊。啊，来，肥胖所引起的雄性荷尔蒙失调。
对，那在这一次美国内分泌学会上，比利时的鲁文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也来发表他们的研究报告。那他们是用人来做的研究。那他们是在减重诊所里面找了75位肥胖的病人
啊。
那这75位肥胖的病人都是男性。那他们有54位有雄性荷尔蒙不足的症状，有21位他们雄性荷尔蒙雄性荷尔蒙过低，那医生评估了他们性功能失调的程度，结果总而言之就发现了他们身体质量指数，还有他们的腰围，以及他们的体脂肪的含量啊，
是
三个都与他们身体里面雄性荷尔蒙浓度有直接的正相关。
哦，好。
那因此呢，那研究人员就推测，千万注意，你发现了相关，不代表他们一定彼此间有因果关系。
是。
所以研究人员就因此而推测， 要是让这一些人减重的话，他们体内男性荷尔蒙的浓度啊，就有可能升高。
嗯，
我必须再一次强调，
他只是推测。
这只是推测。
嗯，
可是啊，男人身体里面荷尔蒙的浓度跟性欲是直接相关的。
嗯。
OK， 那结果呢？这些肥胖的病人啊，有17位志愿的做了缩胃手术，就是动手术、啊、把胃的容量缩小。
嗯，
然后在手术之后的3个月与手术后的1年继续追踪评估。那结果呢？
嗯，
他们平均减重，平均减了18.6公斤。
哎呦，不得了！
哎，这不算少哎。
嗯，
那结果呢？他们不但身体减重哈，1年之后，他们体内荷尔蒙浓度啊，就是雄性荷尔蒙浓度啊，
是
显著的提升，而且升到了正常人的范围。
嗯哼，
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是，因为体重过重而引起的性荷尔蒙失调是能够治疗的，
就
是跟其他的跟体重有关的这个我们的内就是说我们的新陈代谢失调啊是不一样的。
啊，
就是说
这难道不表示说
人容易得糖尿病
是？
可是你减肥以后糖尿病的控制的，就是说糖尿病会不会症状消失啊？事实上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并不表示说你爱搞就不爱吃，爱吃就不爱搞，不是这意思。
OK， 这是你的解释。
反正总而言之，这样好记啊，哈，明白了。肥胖引起的雄性荷尔蒙失调是有可能治疗的。谢谢道环，我们下下礼拜再见。
谢谢。